拜登同習近平即將通話，李強一句話被批不切實際。參議員話必須撐烏克蘭，普京獲勝，衝突更多。中共被曝光阻礙南海海底電纜鋪設。直谷銀行倒閉之後，穆迪或者下調六間美國銀行評級。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3月15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根據最新消息披露，13日美國總統拜登向媒體證實他計劃將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對話，但沒有透露具體的通話日期。就在同一日，中共新任總理李強在中共兩會閉幕記者會上亦高調宣稱中美可以合作。不過事實上，目前在美國政府內部的越來越多政要都對中美合作不看好，並強調美國應該放棄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對此，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將在他未來的任期中繼續向左轉，離西方國家期望的改革會越來越遠。來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據路透社消息，拜登在13日公布同英國、澳洲作為在印太地區擴充的美英澳 AUKUS 協議。隨後拜登表示希望很快能夠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會談，不過拒絕透露具體時間。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先前亦曾经透露，拜登希望能够在中共13日全国人大结束之后，即政府机关恢复运作之后，同习近平通话。与此同时，中共新任总理李强这个月13日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宣称中美可以合作，但是目前在美国内部要求拜登政府重新审视或者放弃同北京合作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政要指出，鉴于北京对同美国合作并没有真正兴趣，更有利用合作要求美国在台湾等问题上让步的迹象，美国应该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甚至呼吁拜登政府终止同北京的合作战略。对此，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川普政府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首席作者埃尔布里奇科尔比 Elbridge Kobe 表示，美中目前处于零和状态，美国应该睇清这一点。同时，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Matthew Pottinger 亦认为，美国不应该对同北京进行互惠合作抱有太大的希望。北京对同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反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并非真的有兴趣，因为实际上北京就是这些问题的重要制造者。北京更倾向于将合作当成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让步。但是事实上，自从佩洛西访台之后，北京实施了激烈报复，包括对美制裁、军演、暂停同美国合作对话等等。即使到目前为止，这个局面还未有缓和。这个月6日，习近平罕见地公开批评美国，将中国最近面临的一些挑战归咎于他所谓的由美方牵头的旨在打压中国的运动。习近平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和打压，给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紧接着是7日，中共新外长秦刚亦指责美国对华认知和定位出现严重偏差。对此，前美国副助理防长科尔比认为，美国必须在加强自身能力之后才能够同北京谈缓和紧张关系，所以目前美国同北京进行有意义合作的前景好低。此外，海外时评人南述仲向本台表示，习近平将在他未来的任期中继续向左转，离西方国家期望的改革越来越远。毫无疑问，在未来他的一切的政策和政治路线将受到来自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挑战，所以任何对中共的改革的幻想将中共看成是有建设意义的这样一种竞争伙伴关系，完完全全都是不合实际。中共就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敌人， 是自由世界子孙后代的最大威胁。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四号警告，美国没有选择背弃乌克兰的余地，如果普京获胜，会有更多冲突。请睇报道。
格雷厄姆在推文中表示，如果他在乌克兰获胜，而西方好像过去一样投降，这样更多冲突即将到来。在上个月，格雷厄姆对拜登政府决定排除 F-16 战斗机支援的做法表示非常失望。他认为应该补足乌克兰的武器需求，按照他们的需要供应设备。讲到普京，你一是现在付出代价，一是以后付出代价。如果你不明白普京在俄罗斯的成功会招致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这样你就严重错误地估计了最明显的问题之一。而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认为，美国需要保存重要的国家利益，而政府部门需要避免为冲突制造空白支票，而且不提供明确目标和问责制度。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和专家指出，目前围绕俄国的问题有很多不寻常的迹象出现。在14号，俄国在国际领空对美国无人机发起袭击，两架俄国喷气式飞机损坏了美国 MQ-9， 迫使它在黑海坠毁。五角大楼表示，这样的时间在以前不常见，造成了很多隐忧。而美国欧洲司令部表示，这样的做法有发生意外升级的危险。退役中将、美国欧洲司令部前副司令史提芬·特维蒂 Stephen Twitty 表示，美国和俄国的事件可以得到解决，目前不应该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关于美国坠毁无人机的消息，请关注我们后续节目带来的更多报道。
近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北京正在阻碍行经南海的海底网制网络电缆的铺设和维护计划，寻求进一步掌控这块要地的数据传输基础建设。此外，北京当局的审批长期延后，要求更加严格，促使很多企业设计避开南海的铺设线路。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一项连结日本、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海底电缆铺设计划，因北京当局反对和许可证问题，已经被延误超过一年。据悉，这条海底电缆由台湾的中华电信、中国的中国移动、美国的 Meta 即 Facebook 母公司等公司共同拥有。据知情人士的消息，这条电缆要在香港海域周边铺设的申请过程，被北京当局拖了好几个月，理由是担心承包商可能进行间谍行为或是安装额外设备。对此，目前任职于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前美国海军潜舰高级军官 Brian Clark 表示，北京正试图加强管控其领域内的海底活动，目的是要避免美国的监控系统被夹带在海底电缆铺设工程中。根据国际法，想铺设海底电缆的国家或企业，如果电缆经过一国领土的12海里内，就需要向该国政府申请核准。如果行经一国领土外12海里到200海里的所谓专属经济海域，则通常不必申请许可。不过，业界人士亦透露，北京当局已经将12海里内的许可审批过程变得很漫长而且繁琐。欧洲两家海底电缆公司的高级主管以及两位合作的律师都指出，北京等好几个亚洲国家已经开始要求，如果电缆铺设在12海里以外的领海，亦需申请许可。北京企图借由要求申请许可，监督和影响负责管理亚洲跨国数据传输的企业。好几位产业人士还透露，北京监控海域活动，除了要报复被排除在跨国计划之外，还担心企业可能用海底电缆搜集情报。此外，报道还指出，为了避免申请被卡住，海底电缆团队现在寻求规划新路径，避免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例如未来将从新加坡传输数据到日本的 Apricot 电缆。 以及从新加坡传输数据到美国和 Echo 电缆，就改道印尼绕过南海。对此，业内人士仲指出，要避开北京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是双重惩罚，因为要在印尼婆罗洲附近较浅的新路线铺设电缆，光纤需要更多层保护，造价较高。由于铺设电缆和日常维护的外包成本一日可达$100,000左右，很多业者都不愿承担被封杀或被卡住的风险。
3月14日，根据美国国会报的讲法，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正在考虑降低6间美国银行的信用评级。在美国历史上第二大和第三大银行破产案爆发后，穆迪正在权衡其他小型银行的信用。这个信用评级公司指出，地区性银行面临无保险存款外流的风险，人们担心有钱的储户可能会将他们的资金转移到更大的机构。来看报道。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表示，正在审查6间美国银行的信用评级，其中包括旧金山第一共和银行 First Republic Bank、位于凤凰城的西部联合银行 Western Alliance Bank Corporation、位于达拉斯的商业银行 Comerica、堪萨斯城的 UMB 金融 UMB Financial、犹他州的石安银行 Zions Bank 和位于堪萨斯州的威奇托金融 Intrust Financial。 对于第一共和银行而言，穆迪表示，同同行相比，该银行存在大量未实现亏损，它的资本化水平较低。此外，由于该银行的存款份额高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险限额，目前它面临的存户快速提款的风险增加。穆迪分析师指出，如果银行面临高于预期的存款外流，而且资金流动性不足，银行可能需要出售资产来缓解眼前的困境。在矽谷银行破产之后，地区性银行的股票在3月13号遭到大量抛售，但在14号回升。另外，联邦监管机构正在帮助2间已经倒闭的银行存户拿回他们的存款。美联储启动了紧急贷款计划，以确保破产银行有足够的现金来应对提款需求。对此，穆迪分析师表示，美联储的计划是抵消融资风险，防止它的危机冲击美国社会。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 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现在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着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为了令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30%优惠票价，僅限$100及以下票區。這個優惠目前只是適用於加州和波士頓地區的演出。熱線講中文普通話即可購票，熱線號碼是888-874-6938。劇院和網絡購票將不提供這個優惠。